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清醒的心，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三十分钟，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有一个可爱的故事是这么说：当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时，选了一头驴子骑在上面，驴子载着耶稣走进耶路撒冷。哇哦，他非常开心，他从来没有经历过，大家夹道欢呼，高喊何萨那万岁万岁，好像在走奥斯卡金像奖的红地毯般的受欢迎。驴子越走越开心，越走越得意，最后他忍不住把他的前脚举起来，频频挥手说：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就在他前脚一举起来的时候，耶稣就掉到地上去了，大家的欢呼声就停下来了。有些时候我们承受人的掌声肯定，似乎觉得是我们的功劳，我们的荣耀，而当我们一骄傲一自夸，耶稣就离开了，荣耀也离开了。人常常只能从外表来判断事情，而我们是否拥有一个更深度的眼光跟智慧，看穿表象，认识真理呢？今天我们一起思想耶利米书第47章，审判非利士。是谁来审判非利士呢？谁是我们真正的裁判呢？这一章是审判兴起跟审判的结果，一到三节是北方的敌人使人惧怕，审判兴起。第一节，法老攻击加萨以先，有耶和华论非利士人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。这章是神对非利士人的攻击，神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，透过耶利米传讲审判的信息。神果然设立耶利米在列邦列国之上，他的话语主导国际情势，主导历史走向。当时巴比伦帝国兴起，中东许多国家组成了反巴比伦联盟，联合起来抵挡巴比伦。这里提到法老攻击加萨以先，法老看起来是国际强国，这个事件可能是主前609年尼哥进攻加萨，也可能是主前601年尼哥击败尼布甲尼撒之后趁机攻打加萨。加萨是非利士重要的城市，在今天加萨走廊的首府。我们来认识非利士，在主前12世纪大量迁入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在犹大的西南方，靠近地中海。他们的文化水准比以色列还高，拥有制铁的技术，能够造铁车、农具。他们的信仰是迦南地的神，他们在政治上面采城市联盟制，有五个大的城市跟首领。非利士一直是以色列的大敌，曾经多次入侵以色列。在经济上，在这个地有很丰富的地下水，土地肥沃。交通上，它成为往南通往埃及，往北经过大马色通往两河流域的交通要道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。因此有很多的国际战争在这个地方来产生。第一节提到了加萨被攻击，可以代表整个非利士地承受了极大的攻击与毁灭。第二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：有水从北方发起，成为涨溢的河，要涨过遍地和其中所有的，并城和其中所住的。人必呼喊，境内的居民都必哀嚎，听见敌人撞马蹄跳的响声和战车隆隆车轮轰轰，为父的手就发软，不回头看顾儿女。人们以为攻击从法老而来，没有想到是从北方的巴比伦而来。上一章46章，埃及自夸自己是涨溢的河水，而本章巴比伦成为涨溢的河水，泛滥的河水泛滥遍地，所有城市居民哀嚎遍地。因为敌人的军事力量非常大，战车车轮的声音非常吓人，带来全面的毁灭。这里形容巴比伦如洪水入侵。历史上尼布甲尼撒在加西米什战以后南下攻破非利士各城，包括亚士基伦。 北方的河水就是巴比伦，战车马兵剪除，人无法抵挡。我们常常误判敌人，当时以为埃及是最大的敌人，但是不知道背后是巴比伦，而巴比伦背后是可畏的神。我们常常误判敌人，我们以为眼前的困难是最大的困难，当我们穷尽力量去解决今日问题的时候，却没有注意到我们赔上了更多，制造了更大的问题。当可怕的刑罚临到的时候，父亲的手发软无力，不回头看顾儿女，无力照顾妻儿，自身难保。审判之时，瓦解的不只有生活的平安，更是家庭亲情全面的瓦解，父子关系的冲突，家庭冷漠，婆媳问题，在末日要经历全方位的挑战。提摩太后书提到了末后的日子，人要单顾自己，无亲情，不解怨。一旦家庭关系瓦解，整个人际关系、人际信任、社会关系都会土崩瓦解，这是何等的可怕。许多人解决人际关系的方式，第一是逃避、放弃，根本不处理人际问题，躲在自己的小圈圈，躲在自己的手机、手游、娱乐逃避当中。第二，许多人去寻找朋友，东奔西跑去找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，解决自己的孤单，期待寻找到最合适自己的朋友，但东找西找总找不着。第三，有人去寻找心理咨商，参加成长团体，积极读书学习，这是好的，但这种内心的问题孤单却无法解决。许多的专业能够给我们知识，却无法改变我们的内心。今天我们要清楚地看见，能够改变我们人际关系，能够让我们真实相爱的，能够重建我们的亲子关系、夫妻关系的关键，唯有耶稣基督的爱，唯有十字架的爱、舍命的爱充满在我们心中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得着这份顶级天国一般的爱。什么是我们今天人际关系的眼泪跟叹息呢？而我们是否愿意把这一切放在神的手中，让神接手与怜悯呢？我们有一段时间来思想上帝的话语。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继续思想耶利米书第47章，审判腓力士。1-3节是北方的敌人巴比伦审判兴起，接下来4-7节是审判的结果，神的刀毁灭腓力士。4节，因为日子将到，要毁灭一切腓力士人，剪除帮助推罗西顿所剩下的人。原来耶和华必毁灭腓力士人，就是加斐托海岛余剩的人。在上帝的日子，上帝要毁灭一切腓力士人，他们是从加斐托海岛而来。加斐托就是地中海中间的克里特岛，他们是一群从海上来的民族。在阿摩斯书9章7节提到了神领腓力士人出加斐托，而4节提到的推罗西顿是腓尼基的主要海港，位于腓力士之北。从北方来的敌军要击败推罗西顿才能入侵腓力士。在这里，推罗西顿的救兵已经被铲除，而腓力士地更是危在旦夕。也可能指的是腓力士跟推罗西顿是有结盟的部分，可能有政治的结盟，也有贸易经济的互惠。当审判的时候，这样的军事结盟在审判之时完全无用，要承受刑罚。5节，加萨成了光秃，平原或是山谷中所剩的亚什基伦归于无有。现代译本是此即无声。你用刀化身要到几时呢？加萨、亚什基伦代表整个腓力士地要承受极大的攻击审判，成为光秃无有、充满死寂之地。剩余的民用刀化身表达悲哀。这边提到的光秃是剃头，归于无有，默默无声，用刀化身都是悲哀的表现，是丧礼的时候会有的装扮，表达当神审判临到的时候全面的刑罚与死亡。用刀化身一些时候也是偶像崇拜时会做的事情，可见上帝要刑罚这一群子民，拜偶像的子民。6节，耶和华的刀剑啊，你要几时才止息呢？你要入鞘安静不动，耶和华既吩咐你攻击亚什基伦和海边之地，他已派定你，焉能止息呢？神所兴起的刀剑无法停下来，无法使他收刀入鞘。神吩咐巴比伦攻击亚什基伦海边之地，整个腓力士地，神已经派定巴比伦无法止息。表面上统管国际情势的是巴比伦，但背后真正的君王是万军之耶和华。1节，在整个事件以前，神清楚预言将要来临的审判。2节，耶和华的话决定了国际政治的走向。4节，表面是巴比伦毁灭腓力士，但背后是神自己毁灭腓力士。6节提到了耶和华的刀剑。7节，神吩咐巴比伦攻击亚什基伦海边之地，神已经派定了巴比伦成就神的旨意。我们常常不能明白什么是我们最大的敌人，表象上看到的敌人是表面的敌人，其实背后有上帝要做的工作。恶人不但要面对看得见的敌人，更要面对万军之耶和华，成为最大的审判者。没有神眼光的人，只能够跟着环境新闻所谓的先知走，但拥有神话语的人，眼光可以超越一切，看见上帝的心意。而耶利米就是这样的人，他领受神的话，因着神的话，先知的话句句定准，句句成就。我们的神掌管万有，掌管万国，最强大的帝国巴比伦也是神手中的刀剑。因此我们要敬畏神，不要惧怕地上的攻击、时代的潮流、人的攻击批判，因为唯有神掌管万有，决定祸福。有一天我们都要在神面前，在大白宝座前接受上帝公义的审判。神能够使用巴比伦完成神审判的工作， 今日神也使用万国万民所有的政治力量、军事力量来完成上帝的计划与旨意。也许人可以一时得势、一时嚣张、一时成功，但至终都在上帝的掌权当中。人最大的悲哀就是自以为拥有一切，但当神审判时却一无所有，一时风光辉煌，审判时一无所有，令人哀叹。这一章的结构，一到三节是审判的兴起，北方敌人使人惧怕，四到七节是审判的结果，神的刀毁灭腓力士。我们选一节代表这一章，我们选第二节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有水从北方发起，成为涨溢的河，要涨过遍地和其中所有的，并城和其中所住的。人必呼喊，境内的居民都必哀嚎。当时国际情势看似埃及王得胜，但先知预言真正的威胁来自于北方的巴比伦。人的眼光跟神的旨意常常是相反的，以至于我们常常不惧怕那真正该惧怕的永生的上帝，反而东怕西怕，怕人怕环境，而畏首畏尾，不敢前行。真正应当让我们惧怕的，不是国际的强权，不是政治的威胁，不是民意的走向，因为真正决定生死、决定永恒、决定祸福的是万军之耶和华。呼求主让我们怕所当怕，因着敬畏神，以至于我们面对生活的困难、环境挑战，我们就一无所惧。因此我们思想，在动荡的时代中，什么是我们真实的依靠。愿主帮助我们成为属灵人，明白神的心，以至于我们可以看透世界，做讨神喜悦的人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呼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，看见不敬畏主将落入极大的恐惧、担忧、惧怕。呼求主让我们竭力的认识神的心，真真实实敬畏主，跟随主，走上平安蒙福之路。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，仰望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用一句话总结耶利米书第47章，神掌万有，神定祸福，敬畏真神，平安蒙福。神掌万有，神定祸福，敬畏真神，平安蒙福。清醒的心，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愿上帝赐福您。